今天我们的讲章的题目叫走向婚姻的祝福。我们经文来自今天我们灵修的这段经文啊，很奇妙啊。实际上我觉得离婚的这件事情是我们教会里边要去讲的，而且我们想我们的小组团体也都经常去讲。那我们在真正的正道上正好今天碰上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1到32节。我念给大家。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样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经文很短，而且是可以看见是一个责备的话语。那为什么上帝用责备的话语？我刚才在思想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实际上就是用一个警钟来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是会很麻木的，我们听了很多很多东西，可能有一些我们听得很不入耳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里边就是一个警钟，就是要提醒我们上帝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些东西要让我们去思考的。那在讲这段婚姻的之前啊，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啊，来表明什么是婚姻啊。那这个婚姻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当初的那个大家知道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这个苏格拉底啊，这都是希腊哲学里边的很大集成的这样一个这个大家。那柏拉图就问他老师，他说什么是爱情啊？那他老师就是没有告诉他任何东西，他只是让他到麦田去，说你到麦田里面找一个最金黄的最大的这样一个麦穗，你把它带过来。那柏拉图就走进这个麦田，但是老师又说，你这走过这一段，你只能取一个，只能摘下来一个麦穗，并且你还不能回头路，你就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往回走。那柏拉图就照这个去做了，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那老师就问他了，那你为什么没有摘到东西呢？他说因为你说只能摘一次，而且呢这一次啊我又不能走回头路，所以中间我看到有很大很金黄的这样一个麦穗呢，我想可能前面还有比它更大更金黄的麦穗，所以我就一直往前走，结果就错过了那个最好的，于是我就什么也没拿到，就走出了这个走出这个田地了那这是柏拉图问老师什么是爱情这是问什么是爱情。那老师就告诉他，这就是爱情。那过了几天呢，柏拉图又问老师说，老师啊，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婚姻呢？那这回老师还是不说话，把他又带到了一片树林，说你进到树林里面，你去砍一个最茂盛的最大的树出来。那柏拉图又进去了，进去以后这回他的确带来了一棵树，那这个树呢谈不上很大很茂盛，很中等就带出来了。那老师就问他了，哎，你这回为什么带出这个树不是最大最好的呢？柏拉图说，跟上次一样，那我走到了中间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要是再错过了一些，我看到一棵树相对比较茂盛比较大了，他想如果我要是再错过了这棵茂盛的树呢，也许我后面还看不见更好的，于是我就把这个砍下来就带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那苏格拉底就说，这就是婚姻。那这个故事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常常在我们的婚姻中间，在我们人的眼光里边，我们的婚姻并不是最完美的最理想的。如果当时我们也许是认为最完美最理想，但是一起过日子琐碎的柴米油盐的事全部加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因为陌生而结合，却因熟悉而分手。这就是人的常常出现在婚姻中间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31节32节，其实很明显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不准休女人休妻所以休妻这个词放在了这个中间这个地方。那休妻这个词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因为男性是控制的政治经济宗教家庭，他都是在那个时代都是控制的，所以他有权利来把自己的妻子给赶走。 那到了今天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今天男女都平等法律保护之下，所以就是男女的相互的离婚啊。当时叫息就息，今天就叫离婚啊。那也许这个今天的离婚是一方主导的，也有可能是双方同意的，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休妻的意思。那第二个意思的话，你会看到就是另外一个词，就是说如果休妻的话呢，就是要给休书啊，给一封休书。那这是非常体面的一种离婚的过程了。那对于特别是当时一夫多妻的社会来说啊，比起有些丈夫做的那种很卑鄙很恶劣的事情来说啊，用一封休书啊让妻子离开，说明理由，并且还给适当的补偿，这已经是当时应该是很有教养的丈夫才做的，也是在这个旧约圣经里是遵循摩西五经的这样一个律法来做的这样形式。但这样的形式是不是说按照休书就休妻了，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呢？那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在另一处也有一个记载，就是在19章3到9节啊，19章的3到9节啊，这样打的是3到5节，没有关系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一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这是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来说的话。那这段的话呢，实际上是补足了前面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上帝主耶稣对这个离婚休妻的这件事情的一个补充。当然，我们知道在这段话里面，第一句话就讲到法利赛人是来试探耶稣的啊。法利赛人常常试探耶稣，主要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是想抓住把柄置耶稣于死地，那第二个动机是让耶稣说一些事情以后失去一些人心，所以他这两个目的他都想达到。那这个显然是一个后边一个目的。那为什么说后边的目的呢？因为在当时法利赛学派里面有两，法利赛人也相当于有一个宗教的这样一个因素，那总有相对比较激进的保守的，还有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那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有这两种啊，第一种是以拉比，就一个老师叫希列，那他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开放自由的，那当然他也体恤当时的民情啊，民情的情况，他对摩西的律法他有一个解释。那另外一方的话呢，叫拉比沙买，那他这个就是很保守的啊，他就说必须要是在这种啊，比如说就以婚姻来说的话，那拉比沙买就说，你必须按照摩西五经上讲的，你只有这个对方有奸淫了，你才能把这个妻子啊，把它给休开，那其他你不可以。而这个拉比这个希列呢，他就说什么呢？就说你只要这个丈夫对妻子有什么不满意，你写在休书上，然后就可以把它给休了，啊，所以他们两个是各有不同的观点，也有不同的拥护者。那么这次来的人呢，实际上是就是拉比希列的这批人啊。那这批人的话，他是想什么呢？就是想，哎，你如果同意我的，那怎么样？我那个拉比沙买的这些人，他肯定要反对你了。但如果你要是同意他们的，那我们这批人反对你。总之是想让耶稣失去更多的人心的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另外一种试探。那显然上帝给的，从这个19章3到9节这样，上帝给的这个原因啊，显然不是这个希列学派想得到的，而上帝直接否定了他的原因，就是说你不可因为所有的原因，各种各样的理由，你丈夫就有权利休妻。但是他给出的另外的答案呢，就是为什么不可以呢？他又比沙买的这个理由更充分。因为什么？就是说，第一，这是上帝所立的婚姻，上帝已经配合好的人不可以分，并且如果对方不是淫乱就不可以离婚， 再有就是当你以其他理由休妻的时候，你就是让这个妻子去犯奸淫，你也是犯奸淫罪，因为你休妻的原因你想另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段的经文都讲到，就是说如果有第三方人来要娶那个被休的妻子，于是他也是犯奸淫。所以这个理由就是非常的这个强烈，以至于人就说这个完全不可能嘛。所以上帝本身就是这样意思，上帝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不可以离婚。为什么？就是因为神配的婚姻。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人也好，还是我们认识人也好，我们可能我们在娶我们的太太或嫁给丈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是我们的眼光去选的，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选的，但事实上这个婚姻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是上帝配的。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结婚公证的时候，当这个公证处也好啊，或者市政府也好，或者甚至牧师也好，给你们盖个章签个字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人的这个婚书就在这个地方，那我回头写一个休书就把这个婚姻解除就完了吗？但是不要忘了，在背后这个婚姻的章是上帝在他的永恒中间盖的。那当我们把这个我们人为想把这个婚姻给拆散的时候，实际上在上帝的这个章还在那放着。所以在上帝的眼光中，你好像我们人好像是把人分开了啊，我们各自又建立家庭，但是在上帝眼中，这个你以前的婚姻还在。那你现在所做的所有的这件事情，你只要再娶再嫁，就是一个犯奸淫，就是违反了十诫中间不可奸淫。这就是上帝的话。那我们就想，这个是好厉害的标准呢，今天谁能站立得住呢？实际上这也是登山宝训的一个教导啊。登山宝训我们说从第五章到第七章讲的是天国的宝训。实际上你会发现，如果有人想完全按照天国宝训去做的话，你会焦头烂额的，你做不到，很多东西做不到。这就是上帝所说的，在这个天国的标准下面，不是我们真正我们自己能靠着我们的行为去守住上帝的标准，乃是我们实在是想按照上帝的标准去做的时候，但我做不到。当我做不到的时候，在上帝的眼光中间，我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上帝的审判就是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寻求他心意的。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地方，我们学神的话语，我们愿意照着去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这就是天国宝训中间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今天不论我们今天的婚姻是在什么光景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现在是单身还没有结婚，也可能我们是有离异，或者是我们婚姻是不咸不淡的，也可能我们的婚姻是在破碎中间的，或者是我们尚且满足，觉得对自己的婚姻现在很满意的。实际上我们不论在每一种婚姻状况下面的话，实际上我们都明白，都晓得在婚姻中间的确是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婚姻之苦。但是上帝要告诉我们，就是今天让透过他的话打开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上帝在婚姻中间的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并且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去悔改，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重建我们的未来。不但如此，我们说婚姻常常会一代诅咒一代，一代婚姻有离婚的现象，那下一代有可能又会出现。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些离异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怎么去用按照上帝的话语去正确教导我们的孩子，以至于这个诅咒不要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代。像今天上帝的话语全在这个地方，就要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那有一个数据可以表示一个地区的离婚状态啊，它叫什么呢？它叫做离结率，就离婚跟结婚的这样一个比率，离结率。那就是用全年一个地区离婚的人数除以结婚的人数，这个比率就能看出来这个地区的这个离婚率的高与低。那在这个美国 CDC 啊，这是一个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统计里边啊，它很有意思，这个中心竟然统计这个离婚的事情，可能这个离婚对人的身体的这种疾病可能会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他统计的时候，美国在2015年的时候，结婚是220万，离婚是80万，那这离结率我也给他算下来，就是超过36%。加拿大呢？ 那加拿大的话，自从2008年以后，政府说，哎，我们缩小预算啊，我们不要把一些东西取消，就觉得，哎，离结率我们不用去统计，因为这个对我们好像没什么用处。所以2008年以后，你如果到加拿大这个 RGA 等等去，你去看这些所有数据的时候，没有离结率这些东西，没有的。但是下面这个下面一些机构还做一些私下的调查，那其中有一个机构，它叫做这个Fieldston Family Law Group， 它可能是一个律师的一个群体里面的一块。那在网站上公布的是说，2016年加拿大离婚是7万人，离结率是48%，比美国要高。那换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移民怎么样。那么华人移民中间也有一些非官方的统计出来数据是60%，也就是我们在华人移民的中间60个人离婚，100个人结婚，这样的。那在这个呢，我们不能说不能特别的去反映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移民过来的人，我们都是结婚过来的，所以我们可能我们的结婚的这个数量比较小，那相对离婚就显得多。所以但 anyway， 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周边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的确有不少人离婚了。我就像我看我当初刚到蒙特利尔的时候，认识3家朋友，现在3家朋友，我上次我曾经给他，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我讲过，一家朋友是省直机关的处长啊，那属于干部的，那他跟他太太离婚了啊。一家是这个大学的副教授啊，那他家也离婚了。那还有一家的话呢，是一个这个就私营企业者啊，是这样一个，那他的话呢，虽然还没有离婚，但丈夫因犯事情入狱了，所以也相当于就分开了。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周围，你如果看你以前的人，真的是有很多人啊就离婚了啊，就离婚了。那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说原因很多了，但是我们私下有的时候大家在小组这么商量的时候，在谈的时候，实际上也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离婚呢。那显然我们第一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来了以后，我们没有合适的工作啊，或者是我们的经济基础一下子就落到很糟糕的地步啊，或者是我们在中国没有什么孩子，到这来生了好几个孩子，那孩子的压力让我们容易离婚。再有可能是把父母移民来以后，双方父母都在我们中间，那这个产生的矛盾也可能会让会有产生的这个离婚。那再有的话，当然就是说在很多的压力情况下的时候啊，很多的啊，你在这个地方特别是移民过来以后，你的工作会非常非常的多，家务事也非常非常的繁忙，那这时候如果双方不互相体贴，那也会产生矛盾啊，这种矛盾日积月累就造成了要离婚。那再有就是可能会有以前的外遇，或者是以前对方给你的暴力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导致离婚。甚至我们都知道还有一条，就是说甚至有人在写离婚的时候说他对方不愿意信主，那也成为一种离婚的理由啊。所以这些理由都很多，但是呢透过这两段经文，实际上上帝想讲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登山宝训上帝想归纳的，就是说我们在讲更多的理由，写在休书中写更多的理由的时候，实际上上帝归结的一个词就叫心硬，就是心硬啊。那心硬的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再总结一点，是跟我们心有关。你知道谁心硬啊？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知道法老心硬，是不是？所以那心硬的问题，后来当然以色列人的先知常常指责以色列人心硬，这些心硬的原因都是什么？都是因为罪，因为自己的罪，因为对方的罪，就是因为这些罪才会使我们在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一旦这种摩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离婚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意识日程中间去。如果说把今天我们说我们的弟兄姐妹婚姻还尚且不错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再好好仔细再看这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5章31到32节的前面一点点，说到了就是奸淫，婚姻的奸淫的问题。说如果他说你不可奸淫啊，但是不一定是行动中的奸淫。他说如果你心里对妇女产生了看见妇女产生淫念，你就是一个犯奸淫。如果把这个完全连到一起，你再去想这个不可离婚写休书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想，如果今天我们尚且在婚姻中间，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做丈夫的说，发现自己太太不如别的太太那么漂亮，或者不如别的太太那么有修养啊，不如别的太太工作做得好，不如别的太太这个能做一手好菜啊，不像别的太太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或者操持家务。实际上当我们有这样丈夫有这样抱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心里边已经开始打休书的草稿了。 同样妻子也是一样啊，妻子觉得自己的丈夫挣钱不够其他男人挣得多啊，这个工作不像其他男人那么有成就啊，没有知识啊，没有智慧，也不关心孩子父母啊，实际上太太们的心里边也在打休书的这个腹稿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在看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论我们在什么婚姻状况下的时候，我们都要很要小心，都要小心，因为婚姻才是真正看到我们罪性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才是让我们知道罪的地方。实际上婚姻中间的为什么会离婚，或者婚姻中间丈夫妻打得很焦头烂额，实际上两个很明显的罪。那第一个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有老我，这个老我的常常就自己有控制欲，控制对方的思想，甚至控制对方的行为，操纵对方。那夫妻中间相处之间不互相的去尊重，这是第一种罪，以自我为中心的，忽略对方的感受。那第二种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中间的一方或两方以前被罪所就是说给伤害过，那又不愿意去正面的去面对这个罪，去揭开自己这个伤处，清理好这个伤口，只是草草的把它盖住。所以当他在婚姻中间的时候，他就这种罪带来的伤害，以至于让他脱离不开，把这个罪反嫁到现在自己的配偶身上。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种，他没有力量去真正爱对方的配偶。所以这两个罪导致今天我们在婚姻中间常常出现的问题。那问题来了，我们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定知道我们在婚姻中间是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的，那为什么他还要设立婚姻呢？那他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部分的讨论，就是上帝对婚姻关系的这个心意。实际上在刚才的那两段经文中，耶稣也把这个话讲出来，就是起初神不是这样，起初神怎么样，起初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上帝在这个最起初的心意，也是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到的这段话。所以这段话的重要的很多信息是什么？就是二人要成为一体。那怎么去看二人成为一体呢？那首先当然是二人，二人，这个二人的话，我们先讲他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个体。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里边的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讲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注意啊，神造按自己形象造的时候，造男人造女人，所以说男人女人在上帝创造中间是平等的，是平等的，不是说我花了多少的贵重材料造的是男人，其他材料造的女人，或者我花了很便宜的材料造男人，贵重材料造女人，都不是的。上帝而是按照自己形象给男女有同等的这样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男女之间都可以在神那里得到上帝的那个形象在我们的在中间的反应。但是因为有男女有一些区别，所以形象的表达出来有一些不同啊，所以今年现在随着科技慢慢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在男女在这个生理构造上也好啊，在这个思维意识上也好啊，或者在反应机制上也好，都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啊。但是虽然不同，男女他都可以独立的承担他的工作任务，他也可以独立的在神面前怎么样，可以完成属灵的成熟成长和成熟啊。这是第一件事情要非常重要，就是说两个人首先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圣经上也常常讲个人的重担要个人挑啊。在这个前提下边才会有第二个前提，就是自己别人重担自己也可以帮着去挑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时候，但首先是要自己能够承担重担。所以这就是说二人成为一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二人是个独立的个人。你不要指望就是说，哎，今天我嫁给这个女人了啊，不，这我嫁给这个丈夫了，那你以后你就要管我的生活了，我什么都不用去做了。那今天我要娶了这个女人的话，那家里所有活都你做了，我不要去做，我只要把钱挣回来就行。实际上这都不对，这就是我们把一部分的工作啊，本来自己该负担的工作转嫁给别人去了，所以这样造成了很多中间的矛盾。所以二人必须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人。那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要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话呢，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七节那里有一段经文啊， 那这段经文的话我可以大家读一下的， 照样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她比你软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按她应得的份敬重她，因为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们的祷告不受阻拦。那这段我们不讲，不是要讲丈夫和妻子的东西，但是这里边只我选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去一同思考，就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这句话实际上我一直思考，像我第一开始我有这个意念的时候，就是我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思考。那到今天实际上我的思考仍然不完全，但是我在想我能够知道的我今天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我在想什么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呢？那这个词在原文里面讲的话，就是丈夫妻子是一个共同继承者，共同继承者就好像是继承了一个房子，但这个房子一定是在丈夫和妻子名下的。如果你说哎，我只在我名下啊，不在只在丈夫名下，不在妻子名下，这个房子就不归你们了。它前提就是说这个房子必须是你夫妻共同去承受的啊，这是这个它叫 co-heir 啊 ，co-heir 就是这个共同这个继承者的意思。那我们在想新约里面讲到这个继承的是什么？既然我们说我们是继承者，那继承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继承神的产业。那神的产业很多很多啊，孩子也是我们的产业，将来新天新地里边上帝给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产业，今天我们夫妻在婚姻中间我们一同承受的这个家庭也是我们的产业等等，这很多很多的产业。那在这些产业里边，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移民很多都没有信主，没有信主是我们婚姻我们的夫妇是承受的什么呢？实际上是承受上帝普遍的恩典，对不对？今天上帝这个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不信上帝的时候日光照样给我们，这都是普遍的恩典。但是当我们成为上帝的这个儿女的时候，那么我们夫妇就一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里边是要一同去成长的，因为我们同有基督的新生命在里边，这就叫成为一体。那在这个成为一体中间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共同承受上帝的祝福，而且上帝祝福是一定给到我们夫妻中间的。今天你说哎，我不要我的太太，我就单独承受上帝这方面的祝福，没有了，没有了。这个祝福上帝给很多很多礼物，但其中一个礼物一定是给夫妻的，所以我们要一同去承受这一个礼物，必须要两个人一起我们才有这个礼物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同受祝福。所以在这个祝福里面，当然我们想有很多今生的祝福，也有很多将来的祝福。那么在祝福里面同样也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让我们彼此可以服侍搭配，我们完成我们家庭的需要，甚至我们夫妻一同来做上帝的工作，这都是同受生命之恩的这个祝福的东西。那另外一点的话实际上也是什么呢？因为上帝设立妻子丈夫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他就把婚姻成为我们一个训练场，所以我们是同在主内当兵的，然后共同来训练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人要一同怎么样承受训练，承受训练。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成为一体实际上是一个过程，不是说哎，你今天结婚了你就两人成为一体了，实际上这不是的。真正成为一体的话，从这个我们说身体的结合到心灵的结合，这是有一个很大的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我们是透过盟约然后彼此来委身，然后互相磨合的啊。我们很我就说我们前段时间这个刘同书牧师专门给我们大多是有一个三场的这个培灵会，他就讲到了一个就是宫殿的石头，对不对？那讲到这个在这个上帝中间的石头的时候，实际上我在想我们夫妻俩岂不就是其中的两块石头吗？而且我们这两块石头一定是在一起的，我们不像跟弟兄姐妹可能在圣殿的整个宫里边，我这块石头在这，那个弟兄姐妹可能在那个地方，我们俩离得远，但是我跟太太这两块石头一定是靠在一起的。但这两块石头在起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定不平的，一定有棱有角的，一定会发生争执的。那就是怎么样，就是在婚姻中间要让我们把这两个磨平，最后磨的怎么成为什么，就我们在建筑上讲叫合丝贴缝啊，合丝贴缝就完完全平平展展的贴在一起的。就好像这个埃及金字塔的时候，他们曾经讲过有一个标准，就是说金字塔造完以后的话，你那个刀刃根本插不到它的两个石头中间去， 那就是像那样磨成那样的平，磨平。这就是上帝说你要同受训练啊，同受训练。当然呢，在这里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两个人磨来磨去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日子。但是问题就是说，刘同书牧师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中间啊，当然教会之间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跟对方在磨，乃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痛处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在磨。我们每个人都是跟耶稣在磨，因为跟耶稣磨，而耶稣又特别愿意牺牲他自己，所以将来他就因为他牺牲他自己，他就造就了我们，让我们这块石头就给磨平了，然后我们就和我们的配偶就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同在一起，同受这个生命之恩。这就是上帝设立婚姻最美好的地方，最美好的地方。那如果上帝设立这样的婚姻，美好的婚姻，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呢？上帝有这么大的心意，那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我们在主里边婚姻的更新啊，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主题，在主里边婚姻我们要更新，要不断的更新，一直到我们只要我们还双方都共同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去更新。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不想讲很多具体的例子啊，因为我们说现在我们有什么父亲爱营，我们有亲密之旅，实际上都是讲了很多的方法，讲了很多方法，所以我不想去讲给大家实际的某一个方面的建议。实际上我在想，我们作为城北的弟兄姐妹，我们根本不缺少方法，因为我们不缺少这方面婚姻讲座的这个资源，我们缺少是什么？就是要去行，要去做，就是开始做的那个决心。那开始做什么呢？我们说那婚姻里面我们要开始做什么事情呢？实际上我想讲的就是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绝大多数夫妇都要现在开始做的，就是要双方夫妻双方共同建立一个祷告的共同祷告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不管你们想开始做的时候想，哎，我一个月做一次，一个星期做一次，一天做一次，你只要开始做，就是建立一个很常规的这样一个祷告，夫妻共同祷告的生活。那在这个祷告的生活里边，就让日常婚姻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彼此的属灵的友谊。我们的 partner， 我们常常讲丈夫妻子是个 partner， 是一个合作伙伴，我们不光光是在家庭的事务里边我们去合作，乃是要在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要一同的去合作，所以我们就要共同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然后在祷告中间让神的话语，因为祷告中间是一定要有神的话语，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然后彼此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婚姻，好让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把今天每一天我们夫妻在一起维持的这种琐琐碎碎的家务事情都当作祷告来呈现给上帝的面前，都呈现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机制。另外如果说我们这个家庭里边啊，夫妻在，孩子已经离开了，那就是夫妻做，那如果是还有孩子的话，实际上我们常常会鼓励啊，比如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家庭祭坛，实际上家庭祭坛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夫妻没有建立起来祷告生活，所以先是有夫妻祷告生活，才有可能有家庭祭坛的出现啊！不能说哎呀，我今天就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们来一同祷告，实际上这就把生命的真意，婚姻的真理搞错了，婚姻真意中间夫妻是第一位的，所以当我们共同建立这样一个祷告生活的时候，那么后边家庭教导教养孩子就顺理成章的事情往下做了。那对于今天可能是单身或离异的弟兄姐妹呢，那这个话你就是自己和上帝之间，主耶稣之间也要有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有一个很亲密的契合的关系，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每天生活的力量、智慧、源泉。那我们如果要是将来我们要有共同祷告的话，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也就是上帝要透过祷告生活，夫妻共同的祷告生活会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呢？那这个就在这个以弗所书5:21-33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屏幕也打出来，我们这段话实际上大家已经很多次的去看过读过啊，也有很多讲员在讲过，但是我希望我们还一次去读，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去读，我们一同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他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要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好，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大概可以看三件事情，也是上帝在这个夫妻共同祷告中间对我们的不同阶段的敬身。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第一句话啊。有的时候常常大家把这句话给漏掉了，因为我们在圣经中分段的时候是从22节分段的，把21节跳到前面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以为是那是属于上面的，但事实上它应当是属于下面。所有的解经书几乎都是这样，把它放到下面这一段来讲。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夫妻之间要了解婚姻的意义呢，我们要彼此顺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彼此顺服是很难做的，因为两个都是罪人嘛。所以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基督里，啊，叫纯敬畏基督的心。所以我们的婚姻真理的关键是在于基督的身上，基督身上。那夫妻在这个基督中间，我们说要如果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一个生命呢，就是建立在谁啊？就建立在这个中保的身上。就是说，当我们的婚姻中间，婚姻中间也有中保啊，约都是有中保，新约旧约，上帝跟我们人的约由耶稣基督做中保。那今天我们夫妇的约同样属于上帝之约中间的一部分，上帝祝福的一部分，耶稣基督仍然是我们的中保。所以婚姻的实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开始我们要建立夫妇一起祷告的关系，是要我们首先建立在基督这个中保的身上。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和基督开始有一个很美好的联系的时候，我们和双方之间，我们和自己的配偶之间才会更加的去亲密。是因为耶稣首先把我们每一位丈夫太太从最终释放出来，拯救我们的关系啊，让我们得到这样的自由。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进入的阶段就是我们彼此祷告，但是祷告是要怎么样？是要在耶稣基督里听耶稣基督与我们什么样的回应，并且我们当对方在祷告中间对我们的指责也好，什么也好，都当作怎么样？我不要去直接回应他这个问题，乃是我要亲自去想，到底是不是上帝借着他在跟我说什么话？我是要直接跟耶稣之间的这个回应，要超过我跟这个对太太或者妻子对先生这样的一个抱怨也好，这是我们第一开始来做的。因为常常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决心做，而且你也尝试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走。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在一起，大家一跪下祷告的时候，丈夫责备妻子，妻子抱怨丈夫就来了。如果当我们老是听这样的抱怨，我们还没有祷告下去，我们就打在一起了。实际上我是很有这样的体会的啊，因为我明年就是我跟我太太是结婚25周年了，所以我在想这个看这段时候，我在想，这是25年的受苦，25年的受苦。所以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明白，每一个婚姻中间啊，都会有很多的苦在里边。我们夫妻是大学同学，所以我们在婚姻基础上应该不算太差。但是呢真正结婚以后的6-7年里边啊，他有4年去上学，我有2年去上学。所以我们在来加拿大之前，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就是说不是每天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真正每天都在一起的日夜都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到了加拿大的时间。那到了加拿大的时间呢，我们面临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说经济上没有支撑。第二件事情，我们生2个孩子。第三件事情，我们请父母来看我们，我们父母也来不了。所以就是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支撑这个家庭。那在这中间的话，征战就特别的多啊。第一个很大的征战就是我这个人不怎么会做事情，做得很糟糕啊。而且从小也是没有好好在这个，所以说父母没有训练好，就是不会做饭，什么都不去做啊，也不知道去关心太太。所以呢，甚至我太太在两个孩子坐月子的时间都是她自己做饭，起来做饭，我都不知道去 不知道怎么去给做饭。所以自然这里边的话就有很多这样的抱怨啊。那还太太一抱怨以后，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抱怨呢？所以这个针锋相对的这个矛盾就越来越多啊，矛盾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移民中间的痛苦的中间的时候，这种矛盾冲击力就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那当然我们说，哎，可以找教会啊，让牧师来帮助帮助我们啊。那当时我们那个有一个这个啊、参加一个后来参加一个这个先是有英文教会吧，让我去，然后后来我又参加一个中文教会，因为英文听不大懂嘛，不太明白它的真正的意思。那中文教会以后的话，我们那因为很小，所以找不到真正的这个牧者来牧养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找一个老师，实际上这个老师跟他的家庭也是很糟糕的啊。那我呢也是啊，后来还帮让我做教会的长老啊，小嘛做个长老。那做长老的时候，那我就更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大家了。所以我们很多的苦都是我们自己来受的啊。我们每个周六我们家开放，但之前打了一架以后，然后我们还要高高兴兴去开放。所以呢，就是这种婚姻里边的这种挣扎真的是很多。而且你知道，越服侍很多的时候，你花的时间越多，那种抱怨的很多东西都来，所以就打得更厉害。那到了城北以后的话，2008年底，我啊，牧师带领我就是寻求神的这个 calling 给我的呼召，然后我就开始读神学了。那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就跟太太，我太太也同意了。那我们就说，哎，那我们俩的婚姻我们要重新去好好解决啊，我们不要再发火了啊，我们要好好解决这些事情。但你知道，这种解决是我们认血气里边我们想解决。那解决方法是什么？就忍着吗？就你也忍着，我也忍着，那这种忍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高压锅现象，高压锅现象。所以2009年那一年的时候，正好那个有几个在蒙特利尔的或者多伦多，就我们以前教会的人啊，2009年圣诞节时候到我们家吃饭，哎，我说很好，我们来到我家来吃饭。那我们都做好了一桌子饭，但是不知道是个什么原因，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什么原因，那就爆发了一场非常大的一场征战。这场征战到一个什么程度？一桌子饭我扔一盘他扔一盘，所有的饭全部没有了，全部没有。而那个时候我太太我两个孩子吓得，那是一5岁3岁没多大，吓得哭得要死。然后那时候我的那个岳母还在，那我岳母那是不信耶稣基督，但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们觉得很惭愧。他说，你看你们是信主的人，你们不是有主吗？有神吗？你看你们俩还打成这样的，用人的血气没法做这件事情。就从那天我岳母说完这话以后，我太太就说，那我们去祷告吧。我们俩就关到楼上一个小那个衣橱里边，我们俩就坐在里面祷告。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开始了我们夫妻的这个共同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活。所以当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不容易，即便是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是就是在一种争执的中间。因为祷告嘛，我们就是说，当然我有什么毛病我就说他有什么问题说我们，就常常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也变成很多的争执，变成争执以后可能就暂停下来以后，但是你会发现你已经开始有渴望，因为你也尝到甜头了，所以你就不想停止，那就度过一段时间再开始。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要变成一个彼此的这样一个第一个层次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夫妻想要做这种共同祷告生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在主里边要彼此顺服。就是说首先一件事情，我们都愿意顺服主的意思，觉得神对这个婚姻首先是设立一个很美好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确是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到神面前寻求条件。那寻求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跟神寻求一个方法，太太跟神寻求一个方法，而是我们两个要彼此去寻求。所以这就是一个共同寻求的第一件事情啊。所以那这件事情以后呢，给我们，我就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做过来以后，这一件事情就是让已经不成为今天我们成为我们之间的这个争吵的焦点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也愿意为太太去多做一些事情，太太也愿意为我去多承担啊，多走一里路。所以生活中间仍然是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彼此互相的去爱，就是彼此互相相爱的时候，我们这些劳苦，我们已经不成为我们彼此互相矛盾的问题了。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我想我们已经是通过了。但是呢，现在呢，神不常常是光是告诉我们你只是在柴米油盐里边你愿意多承担一些而已，神要带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边啊，刚才那段圣经里面要讲的事情，就是说男人要怎么样，女人要顺服丈夫， 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说可以互相体恤双方的需要，但第二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就说上帝已经开始让我们设计灵里边的工作。你注意啊，大家注意，这个男人，这个丈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个不是表面的，不是人前的，也不是在孩子前面的，而是指的是在灵里边的，在灵里边的。因为为什么呢？妻子如果要顺服丈夫，是因为在灵里边，耶稣基督跟他说，我创造男女的时候先创造丈夫。但这个地方我 要澄清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从来没在圣经上说男人要女人要顺服男人。注意啊，女人不是要顺服男人，但是如果在婚姻里边设立的婚姻里面，并且你也进入到这婚姻里边，妻子要顺服丈夫。那顺服丈夫的意思不是说丈夫对妻子有绝对的操纵权、控制权，这是很多丈夫很愿意做的事情，但事实上不是这件事情，实际上 是在优先次序上面，就是做丈夫要在给妻子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这种供养，这个优先上面的话你要去优先去做。就是说今天我丈夫结婚了以后，你不能说你去跟哥们弟兄去出去玩、出去打球，你作为第一优先，而把家里的事情完全交给家里边，不是的，而说因为你是家里头，你要先把家里的事情做完，然后有闲的时间再出去的。所以这是要在灵里边的，你要看见，因为是属灵的功课啊，属灵的功课。那作为女方的顺服呢，妻子的顺服就好像有一个电影上面讲的一样，就是wherever you go, I go. You drive, I drive. You fight, I fight. If you die on me, I will die with you. 就是说，你无论你到哪去，我都跟你。啊，你跟谁去征战，我也跟你去征战。如果你在我面前死了，我就与你去死。所以这讲到什么？仍然是灵里边的，灵里边做太太要真正去委身在这个丈夫的中间。委身在上面的中心，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实际上就是刚才我前面上帝心意里边同受婚姻的这个祝福，就是同受生命之恩。在这个背景下边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要学习的东西，那这就是我需要去操练的。那这个操练实际上比前面一个更难啊！就比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现在在讲婚姻的事情啊，我就前段时间我们俩灵修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了。啊，那天太太就说：“哎，某件事情，一件事情，你有很大的属灵的骄傲。”我说：“我什么属灵的骄傲？”我那天又累得要死，我回来都十一点了，我就回来，我不祷告了，我就睡觉。啊，到第二天的话，我起来，我想这个风雷暴雨，这个该来了。后来一看，哎，太太还正常，该给你做什么东西都给你做好带走了。那到第二天晚上，那就还要继续祷告了。那当然，在第二天我在反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的确是自己有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那我就来到神面前，就是说我们第二天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当着太太面我就说：“神啊，我这个是，我也实际上我说我也当时我也知道我自己有错了，但是呢，这个因为太太这个说话这个不太客气，所以我这个就很反感，所以我就不愿意认这个罪。我以为这样一说完以后，太太就不说就可以 pass 过去了，结果没想到我 Joy 就说：你这是个属灵的，这是就是你是灵里面太狡猾，你不是真正的去。”去认罪，乃是你想找一个借口，然后把你这件事情轻描淡写过去。所以你知道，当他讲这话以后的话，我真的好像虽然我们就两个人黑暗中间祷告，但是就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扒光了一样，这种很难堪，你明白吗？这种就灵里面很难堪。实际上，我们的第二个阶段里边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来这个操练的程度进入到这第二阶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双方要指出灵里边对方灵里面的欠缺。有的时候自己看不见的，你自己的问题弟兄姐妹不会说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配偶要告诉你。所以当配偶跟你说的时候，显然在灵里边你就被完全扒光了，那这个时候你常常会很恼羞成怒。但是就在这个阶段里边，如果我们能够坚忍得住啊，现在我就在学这个功课，那如果坚忍得住的话，我们最大的将来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在对方的眼睛中间，在对方身上，你就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你明白吗？当这个时候就是把自己要定在十字架上。你定在十字架上以后的话，你就看见这个复活就出现在对方的面前。也就是说，你透过你的太太已经看到了基督的怜悯、基督的顺服、基督的爱、基督的恩慈，你都能看到。 同样对方也从你这地方能看见。如果你只是单方向看见的话，你没有，不是双方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地方，而是彼此互相都看到了有基督在里边。虽然这个基督这个火苗还很小，但是你看到了。当你看到的时候，这就是双方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最后还要，我想神还有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啊，他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一种属灵上面啊，在上帝的旨意里边一个更大的奥秘。今天教会，上帝教会怎么样去顺服耶稣基督，实际上有很多奥秘在里边的，我们并不是完全明白的。同样婚姻也是一样，婚姻虽然很小，但仍然有奥秘。所以我想上帝再带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夫妇在灵里边修正自己的罪了以后，第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神啊，你训练我们夫妇这样去做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要我们夫妇要共同去完成你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进入到心灵完全的合一。就是说今天就好像讲的，就是说今天丈夫要做一件，为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太太也跟着去做这件事情，而双方都已经找到了一个在圣经教导中间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定义定位。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真正就完成了上帝在这一生里面给我们夫妇最美好的祝福。就将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或者我都在想，将来在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不认识的。如果今天上帝把我们夫妇放在这个地方，我们彼此共同生活，将来到新天新地去，我们俩是会完全不认识吗？不可能的，不可能。那到那时候我们可能得到的那个什么奖赏我们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们同受生命之恩，也一定同受奖赏。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夫妇有没有共同完成上帝的工作呢？那这个工作包括我们在婚姻中间是不是得到一个果子，受的果子。第七世纪的时候有一篇讲章，他对殉道呢有一些深入的反省。他说第一种是红色的殉道，就是流血死，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被人迫害致死，这是红色殉道。那第二种呢，它叫什么？叫绿色殉道。绿色殉道以后，它讲的就是修道士。修道士的话，就是说我坚持单身，我不去，没有婚姻，上帝有我的恩赐。但是你知道，单身的在这种挣扎也是很难的，很多很多方面的。那在这种挣扎中间，但是他立志以耶稣基督的爱跟我在一起，就好像保罗一样。那于是他选择单身，这种就叫做绿色殉道。那第三种殉道叫白色殉道。白色殉道，那白色殉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对基督的爱操练在我们跟对方的彼此的这种情爱的中间，也就是说拿婚姻都视婚姻为一个殉道。虽然我们得到很多的恩惠，得到喜乐，但是我们还要把婚姻当殉道。因为是什么？就是还是那话，就是今天我们夫妇之所以不妥帖，不能够彼此的合一，不能够共同的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还保留给自己一点东西。保留了自己东西的时候，就不能把自己所有东西都钉在十字架上去。如果我们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的话，我们就不叫白色殉道。但是我们的心意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承受上帝这样的一个婚姻，我就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都钉到十字架上去。当我能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实际上我就看见了复活也在中间。所以在我们的婚姻中间的话，钉十字架跟复活是完全在一起的，完全在一起的。并且因为我们在婚姻中间真正做到了定死和复活，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成熟。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肢体相交团契活动的时候，我不是用一个表面在跟大家去交谈，这种彼此相爱是不造就人的。如果我们跟自己身边的人，我们不能够真正做到彼此真正的相爱，把自己愿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跟弟兄姐妹都是很简简单单的。这也就是我们团体生活中间什么叫弟兄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一定就是说我们在婚姻中间我们已经操练自己被钉死，然后我们来到团契的中间来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上帝在大使命中间对我们最美好的见证之一，见证之一。所以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夫妇们，我很鼓励大家，如果还没有开始，从今天晚上夫妻在床前一同跪下来，来寻求上帝在夫妻中间的夫妻中间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借着信心，我们可以宣告这样的婚姻一定是恒久的，并且因为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就比以前更加靠近上帝。我们愿蒙每一对夫妇都能蒙恩，并且按照你们自己上帝造你们的独特性和对你们的呼召，活出新郎和新妇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